大家下午好，我是赵林泉策略分析师张夏。那么今天呢，跟往常一样啊，在每个月月底或月初的第一天啊，我们晚上周日晚上的7:30，然后呢，我们汇报一下对 A 股的最新策略观点及行业配置建议。那么今天要汇报的呢，主要是这个对 A 股的一个后市的一个投资啊进行一个展望。那我们的标题呢叫做景气强化，震荡上行。我们先汇报一下对于六月份的核心观点，然后再展开讨论。那么首先六月份的观点的话呢，我们认为仍然 A 股仍然只在一个上行的趋势过程当中。我们在此前呢冬天报告里面都论述了这个类似的结论。我们当初呢是把 A 股这个整个的运行周期呢上行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啊，牛市第一阶段是政策转折所带来的风险偏好驱动，牛市的第二阶段呢是整个市场啊站上了扭亏阻力位，形成赚钱效应之后。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啊，牛市的第二阶段。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从今年月份开始啊，随着市场降温措施的进一步发力，那么指数呢在美疫冲突爆发之后出现比较大幅的调整。那么从四月初开始的上行呢，我们认为进入到牛市第三阶段。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啊，当前 A 股呢仍处在隐匿驱动的市场上行的第三阶段。我们分基本面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来论述。首先呢，从目前的最新工业企业盈利增速来看，上市公司的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三个月滚动增速呢进一步回升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盈利仍处在上行趋势过程当中。那么主要原因呢是由以 AI 基建啊为代表的新产业趋势叠加呢由于输入型通胀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啊所带来上游资源品的一个涨价。其他的方向呢景气度比较一般啊，但是呢也不至于负增长。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整个市场呢呈现一个 K 型分化啊，但整体增速回升这样的局面。因此的话呢，整体的 A 股的盈利增速呢仍然处在一个上行趋势过程当中。很多投资者在当前啊对于这个市场的运行呢有些怀疑啊，尤其是局部的一些行业，那主要担忧的是是不是已经过热了，或者说已见顶了。上次我们反复的论述啊，就是一般来讲 A 股的话它还是比较反映啊企业盈利趋势的，那么现在盈利趋势并没有见底，那么整个指数呢要想见底的话呢要想盈利趋势并没有见底啊，那所以市场呢也应该不会在这个附近建了一个底部。我们在上次月报里面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演，那么就是根据基础效应和比如说 PPI 的基础啊，还包括企业盈利的基础的话呢，明年的一季度啊还是见到很有可能会见到盈利增速拐点，那也就意味着这一轮的盈利的上行周期的话呢有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一季度。那么指数的话呢现在应该也是一个上行趋势。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啊，流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当前啊就是去年的四月份开始啊，随着关税战的结束，后来呢直接 A 股啊就逐渐加速上行，进入到牛市第二阶段，形成了增量资金的正反馈机制，所有的这个资金呢就形成共振。那在今年一月份开始的话呢，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大幅的减持 ETF， 我们在报告当中呢也有这个数据去展示。那么它对于居民的增量资金呢形成一个对冲，那这样来的话呢，就使得这种降温措施将原先的各路增量资金形成共振，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结构分化，那么从而延缓了啊，就或者说放使得这个市场上行节奏呢出现明显的一个降温。那么站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国内的增量资金啊依然保持着融资余额持续流入，量化私募啊持续流入啊，但是 ETF 持续流出的这么一个局面。那这种局面的话呢，就未来一段时间来看仍然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六月份啊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首先呢我们要去分析啊这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他的行为模式啊，并不是说他希望市场下跌对吧，他只是说我不要让市场上行过快，这个是我们对啊这个重要机构投资者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而且呢如果啊某一年就是在过去的这三年啊，就是当年指数如果还是下跌的话，那你会发现呢其实重要机构投资者在关键点位啊也许呢还有一些真实的动作。比如说2024年9月份啊，当然当时呢是为了这个整个维稳股票市场啊，出现一波比较大幅的这个 ETF 的流入和增持，其中使得2024年啊全年指数涨幅呢大概是在 15% 左右。而去年啊上半年的时候由于关税战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指数没有涨，那最终的结果呢是重要机构投资者在六月份啊月底的时候啊出现一个当时的 ETF 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流入，最终呢是助了 助长市场一臂之力啊，最终站上纽扣主力位，就形成了六到八月份的一波主升浪。那么这个是，也就是说上半年没有涨，那么下半年呢必须涨回来。那么到了十二月，整个八月份之后啊，整个的市场呢有一些降温措施，又陷入震荡。到了十二月份啊，指数的话呢，又出现一波比较重要的一波比较明显的拉升。那你会发现呢，在当然在过去的两轮啊加速上行呢，它的启动时间节点啊，分别从六月份、十二月份，似乎呢我们在每个半年的年底啊，我们就可以有一定的上行空间啊，就或者说上行呢就有一定的容忍的程度。那么在这个位置附近的话呢，由于啊前期啊这个重要机构投资者已经流出了，那么至少在一月中下旬之后，那么这种流出的话呢会明显放缓，那么至少又会回到啊自身的增量性的结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指数有可能啊会迎来进一步的上行。如果在六月下旬啊到七月份进一步突破上行的话，那此时的话呢，那我们就相信啊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降温措施的出炉，因为毕竟啊我们的指数的话呢在今年也并没有涨到10到15啊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边际变化，就是说今年的上半啊年初的时候呢，流入增量资金流入过快，有降温措施，但下半年之后的话呢，可能这种流出的话呢就边际放缓，除非是下半年指数涨幅又过大，那么又有可能会引来新的降温措施。但是我们觉得以目前的经济形势演进的趋势啊，这种结构分化的局面再要想形成啊这种大规模的增量资金的大幅的流入呢，可能性并不大。那么这是国内流动性，那就意味着现在啊是形成一个所谓的平准，就是平准资金的一种流出啊，跟这个国内增量资金的一个流入的一个对冲，指数呢陷入一个震荡，那么下半年这种上涨空间打开之后，又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流入。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海外的流动性。那么现在当前这个指数的一个调整呢，也与国内投资者有这么一种担忧有关，就是比较担忧啊，美国的通胀升温之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尽管这个观点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对吧？那你看美股啊，他们都在不断创新高。人家美国都没有担心美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那你中国为什么要担心呢？这就是国内投资者一个特点，就中国的投资者呢，他涨得比较多，对吧？就是人家有比较强的赚钱效应啊。至于你货币政策收缩一点，还是说宽松一点，其实对他们的这个市场呢，影响并不大。但是国内投资者的话，特别喜欢博弈啊，博弈呢，你就得有买卖的这样一些点。那比如说，我想卖，对吧？我得找个理由啊，我为什么要卖？因为美联储要加息，对吧？现在的话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对于国内情绪的一个压制因素啊，当然这个是没有对国内啊，因为它对于什么韩股啊、日股啊都没有太大影响啊，主要是对中国内的投资者啊，我们会发现六月份的话呢，这个融资就五月份啊，这个北向资金呢也是出现了罕见的流出啊，那么其实也与这个因素呢有一定的关系啊，国内投资者想的比较多，博弈的点呢比较多啊，那么这样来的话呢是形成了压制。那么六月中旬是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第一次美联储议事会议。那么由于此前我们交易的是啊，它会有一个比较紧缩的表述，因为毕竟现在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是来到了一个不低的水平，那么大家比较担心沃什抛出一个比较出格的紧缩言论。那么如果等到美联储议事会议的时候啊，并没有有类似的出格的表述的话，那对国内的投资来说的话呢，可以松一口气啊，就说哎，那没有这种呢美联储的紧缩所对 A 股造成的压制。很多投资者可能不认同我这个观点啊，但是呢我们通过在不停的跟投资者反复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呢，大家普遍都担心，就是通胀，就是油价上行啊，通胀升温之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对 A 股的压制啊。我虽然跟市场说，这个你看美股都没有影响，为什么会要担心呢？但是呢，我们担心别人担心啊，那么别人如果担心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担心，这是 A 股的一个博弈链啊，这个没有办法，这是 A 股啊自成立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也就是说流动性层面的话，就两大因素啊，就是压制现在市场上行两大因素，一个就是重要机构投资者一次的流出呢会在六月中下旬告一段落，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啊美联储的议事会议也在六月中旬召开之后啊，这两个压制因素一旦消除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空头没有了抛售股票的逻辑啊，就是说你没有卖出逻辑嘛，对吧？盈利又在向上，那回到正面和产业趋势，那 A 股呢又将会在六月中下旬有可能呢会创下新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走势的话，那很显然就是指数中枢不断抬升的过程，对吧？就是一步步的从3800再到4200啊，再到下半年的4400，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中枢抬升，这是目前 A 股一个重要特征。那现在这种环境牛市第三阶段，那么 A 股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呢？牛市第三阶段是盈利驱动，那么很显然的话呢思路就是买高盈利增速的板块。那么现在高盈利增速板块呢，其实驱动因素跟以往呢有本质的区别。这一轮的盈利上行呢，它并非中国经济实现了强力的复苏所带来的这个盈利上行，它是一个产业趋势啊和这种的这个输入型通胀所造成的这种景气局部趋势啊，主要集中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呢这个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体系的建设这样相关领域。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涨价资源品啊，它的盈利增速呢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到六月份开始啊，你要去交易这个半年报业绩预告了，因为七月四五号是愿意披露啊这个业绩预告的公司呢披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交易半年报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话呢？那实际上就是从六月中下旬。那么说六月中上旬的话呢，大家还在这担心那担心啊，但实际上到了六月中下旬开始啊，那么我们就要进入到流动性的紧缩预期告一段落，而对于中报的交易预期逐渐升温这样的格局。那也就是说六月中旬的话呢，应该是市场重新回到上行周期的一个起点。那在此之前的话呢，可能市场还会反复的进行一个博弈。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目前市场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大家担心的市场结束，这个并不会发生。第二个呢，有很多投资者期待这个风格切换啊，阶段性的几个交易日的风格切换的话呢，由这种交易层面因素呢去主导，但是呢，中期的风格切换一定是由景气趋势进行主导。所以现在景气趋势并没有发生背景的背环境下，那么我们也不用太担，我们也没有办法啊，这个期待啊，这个市场的风格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的这种整体的风格啊，它还是在延续。那么我们要做这个行业轮动的话，它其实只是从景气 A 啊挪到景气 B 啊挪到景气 C， 而不会去挪到那些非景气的领域。而这个 A、B、C 呢，分别就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的里面的以储能为代表啊，第三个就是资源股，它会在这个里面去轮换。那除此之外的话，就在 AI 产业链里面啊做内部的一个轮换啊，就是现在如果你去挪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呢，可能啊阶段性的会这个上。受到啊这种风格切换躲跌的片刻性的欢迎啊，但是蜂拥而上的资金的话呢，它要从涌入的方。以上呢就是我们对市场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汇报和总结。那么我们的策略团队啊其他的一些推荐啊，包括我们的啊主要就集中在那几个核心方向啊。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的推荐啊，一方面就是科技主线高景气延续，重点推荐电子、半导体、机械设备啊，出口高增的领域啊，如电力设备，包括电池、电网设备，国防军工啊，航海装备、航空装备，产能出现拐点修复领域如有色啊，包括工业金属啊，金属新材料、金属化工，这是我们行业比较团队给出来的一个推荐。以上呢，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市场进行一个总结和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数据进一步的展开。那首先呢，我们对五月份进行了简单的复盘。那么刚才提到的啊，五月份的话呢，它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延续啊，它是之前趋势一个延续。那么依然是 AI 产业链呢这个拔的头筹，市场整体呢从四月份的大反弹啊转为一个震荡。那么这种的宽基指数呢普遍啊表现不佳啊，这样来的话呢就形成一个分化非常激烈啊，科技这种的龙头表现非常不错，其他方向呢表现相对较差。那行业层面的话呢，就变成了少数行业大涨，大多数行业下跌，这么一个分化的格局。那么上涨的行业呢，主要就集中在通信、电子、公用事业、电装置、建筑材料啊，这个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里面领涨的，机械设备领涨的，似乎都是跟 AI 相关。也就是说，然后公用事业领涨上涨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能源建设。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上涨的行业啊，似乎都跟 AI 相关啊 ，AI 一枝独秀。那么这个是五月份的一个简明的复盘。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核心观点和论据呢进行一个展开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说现在是牛市第三阶段，那么观察的关键变量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就是盈利增速啊。因为工业企业盈利增速是一个相对高频一点的指标啊，虽然它有点滞后啊，那是月度数据啊。实际上真正的拐点应该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拐点啊，但上市公司的盈利呢，它的滞后性比较强。那目前来看呢，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呢在进一步的回升啊，三个月滚动同比增速呢回升至 18.2% 啊，那么依然是呈现一个加速上行的趋势。那我们之前就论述过说，指数的拐点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盈利的拐点附近啊，无论是2007年的那个拐点，还是上证指数啊2009年8月份那个拐点啊，是这个2017年的10月份这个拐点啊，还有包括2021年的12月份这个拐点，他们都是在工业企业盈利增速见顶之后，或者是同时啊，或者稍微见顶之后呢出现一个拐点。那么也就是说 A 股没有在工业企业盈利增速还在上行趋势过程当中结束了先例。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工业企业盈利增速呢仍然在向上行趋势过程当中。由于地基数原因啊，那么使得这个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的上行呢 应该短期不会结束啊，一直到今年的 C 度啊，都有可能是个上行趋势。那么这次的上行趋势呢，跟以往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 K 型分化啊，这个我们在上次月报里面的也论述过。这个里面的 TMT 和上游资源品增速在进一步的扩大，而这个中游设备、医药、可选消费，那还有中游设备呢，都是在您附近啊，他们呢都是一个低景气的局面啊，就是像他们这种的这个结构分化的巨大啊，在这个历史上啊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呢，它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啊，它不是一个经济周期啊，而是一个典型的由 AI 带来的基础建设和能源基础建设以及输入性膨胀共同所导致的一个盈利的一个上行趋势。那么这个地方最讨论最多的一个，就是因为大家的毕竟啊或多或少你的投资呢都在 AI 上面，那么现在呢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那 TMT 行情交易集中度如此之高啊，估值如此之贵，前期涨幅如此之大，它会不会结束？这些交易指标它是不是我们作为行情中期判断的核心依据啊？答案是不是。也就是说比如说下个礼拜啊，或者说明天啊，或者下个礼拜它的交易呢受到这些交易集中度啊，或者说这些估值啊等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的话呢，如果是中期趋势的话，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由景气来决定啊。景气的带来它无外乎是两种原因啊。对 TMT 来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新产业趋势的加持。在过去啊，我们有大概四波比较大的 TMT 的行情啊，分别是13年到15年，这是四季啊，到2015年。那当时说2015年的行情结束啊，当时说这个是主要是牛市性的冲击。那有没有正面支持因素呢？其实我们用 TMT 的景气指标，我们用半导体的销售量啊，或者说出货啊产量，以及 TMT 也就是说工业企业的信息科技板块的盈利增速加工成一个指标，那你会发现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景气的阶段性的高点。当时的话呢，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四 G 建设啊，它的这个渗透率从 5% 啊到 35% 这样一个加速的过程当中呢，带来这波高景气。那此后的话呢，其实景气呢是有所回落。景气的回升啊，景气的回升于2016年年底啊，2015年年底。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由经济驱动的一轮，包括消费电子啊驱动一轮上行周期。当然这个时候呢，是移动互联网逐渐走向成熟。那么这个期间的话呢 ，TMT 有了一波小的行情啊，这波小的行情里面呢，主要是龙头领涨。那么此后呢，进入下行周期。2019年这段行情的话呢，实际上是由 4G 啊，然后 5G 建设，还有包括疫情所造成的啊在线办公等互联网应用的进一步的渗透率加速提升，以及呢这个半导体自主可控。那么其实指数呢先以景气指标见底，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景气度啊触底回落之后，整个 TMT 板块呢才见到最终的高点，大概是在2021年6月份。那么这样的行情啊，就是此后的话呢实际上景气度并不高。我们看到的2024年啊这个一季度啊有一个非常高的增速，因为2023年太惨啊，基础效应。就是在之下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啊，但实际上呢整体的景气呢并不是很高。真正意义上的本轮景气的拐点对国内来说的话呢是2024年的9月份啊，见底之后进入到一种加速上行周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TMT 也迎来一种景气了。那么现在我们的核心判断就是 TMT 有没有见底，那你看这个景气指标有没有见底啊，那么就目前来看并没有见底的信号。而且呢从产业啊出货的情况来看，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半导体的产量啊也开始进入到加速上行周期。那这个背后呢与国产算力芯片的一个技术突破和国内大规模开展啊算力网的建设呢有很大的关系，形成了中美共振啊，或者说中国跟全球的共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呢并没有见底。那我们能不能判断这一轮的这个所谓的 TMT 景气度增速回落啊的信号指标呢？那实际上如果结合当前的环比改善的速度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可能时间节点是8月份。因为今年的8月份啊，今年的8月份是国内半导体产量增速明显提升和信息科技盈利增速明显提升的起点。这个背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2025年的8月份之后啊，这个国内的光模块啊 PCB 的出货量大幅的提升，那么整个的这个信息科技板块啊在这些给海外交付的算力领域的话呢实现了业绩高增。那么这是第一个时间窗口。但是考虑到当前海外的算力交付依然是一个高峰，然后呢国内又形成共振，那么也就是说环比在提速。如果环比提速的话 ,8 月份仍然不是拐点。也就是说我们假定啊，就是环比提速的话 ,8 月份呢由基本上也会出现增速拐点。如果环比提速的话，那8月份呢仍然不是拐点，因为你的环比增速在不断提升。那么下一个窗口的话呢是2027年的2月份啊，因为2024年的基数呢进一步抬升。如果2027年的这个产业的环比啊并不环比不再进一步的加速的话，那么同比增速呢就会回落。那也就是说八月份啊和这个明年的二月份将会形成本轮的整个景气度高点的一个 双顶。如果产业链进一步提速的话，那甚至连明年二月份都不是顶部啊。但我们不事先做这样的一个加速的预测，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个扰动是什么，就是产业链的供给它受限的，就它没办法进一步的加速，因为你的包括你的这个啊，像你现在受到啊原材料的约束，比如说电子部对吧？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啊 ，CoWoS 封装产能，再比如说你的存储芯片产能，再比如说你的就是 MLCC 啊，它上游的实体啊，或者说它的实体原材料供给受限，所以呢，它最终呢都会有一个降速，但这个降速的话呢，很有可能不是需求带来的，而是供给因素带来的。那么我们至少要看到明年的二月份啊，那也就是说大家所担心的这种的 TMT 板块的调整，应该是周度级别的啊，日度级别或者周度级别的，它并不是一个大级别顶部的一个出现，更不是下行趋势的开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市场呢普遍担心的是交易层面的因素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想强调的是啊，就是交易层面的因素呢，它只能决定于日度和周度级别的行情的一个演绎啊，不能决定呢季度级别甚至更长级别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演绎。那你说啊，那我到底要不要阶段性的这个撤退一下，那这是一个交易层面的东西了。如果做的比较好的交易的，那当然可以做一些波段操作啊，那获得一个更大的超额收益，但是也有可能会踏坑，这是一个镜子两面对吧，你想做到完美的啊，这个高买低卖啊，这个高卖低买这样操作，其实难度是挺大的，那还不如去把握这个产业趋势。那工业企业的这个结构变化的话，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营业成本啊靠大回落。这里面的一个变化呢值得深刻的探究，就是说为什么啊在现在这个随着收入的增加，你的营业成本在不断下降啊，那是否由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啊，还是由于 AI 啊技术的一个加持所导致的一个非盈下降，这个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因素。那另外呢，价格的上升呢也是值得关注。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 TMT 和上游资源品啊是整个营增速主要驱动因素啊，其他领域呢其实乏善可陈。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企业营运的改善呢，跟以往的每一轮周期相比啊，它并不是一个全方位的改善，而仅仅是啊就由 TMT 行情和这个上游资源品所称为结构性的改善。那当然了，行情已经啊在这些里面的话进行一个结构性的展开。那增速比较高的这个领域的话呢，还是集中在上游的化纤、有色、化工、造纸、TMT 制造等等相关的领域。那其他方向的话呢，景气其实相当都一般。那么以上呢是我们说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那总结为就是 K 型复苏的行情啊，进一步的在演绎啊，在强化。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关键边际变化在于政策。我们知道2026年到了这个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到了2016年的5月初5月下旬啊，那么当时的话呢就是反供给侧的行为改革啊突然一下子提速，那么最终导致呢就是供给侧受到约束之后啊产生了一波比较强力的啊这个反就是当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像钢铁、煤炭等等一波行情。那么时至今日啊，反内卷政策的话呢取代了当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成为现在政策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从最近的时间来看的话呢，这种反内卷的这个政策力度呢似乎有发力的一个可能性。那么相关领域的价格呢也是出现比较大幅的反弹，比如说煤炭啊、钢铁、碳酸锂、工业硅等等领域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弹。那么反内卷政策会不会深化，进而引发进一步的价格的上升，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从这个目前的政策层面来看啊，无论是煤炭、钢铁啊，然后包括这个珍珠，甚至包括有色等等领域的话呢，都有一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台。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们其实是面临一个输入型通胀，而国内的话呢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的话呢也是面临着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产能收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我们就需要关注啊这种上游资源品的一个表现。那么实际上如果比较中报的增速最高的领域的话呢，其实上游资源啊其实增速最高的领域之一。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位高是吧，不想买这个 TMT， 那其实呢自由选择啊，甚至有可能是接下来的最优选择之一啊，尤其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落地之后接着落地的。如果啊黄金白如果黄金彩霞就是那个美伊能够在六月份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呢又能够下跌啊，然后呢释放一些宽松预期的话，那么这个对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呢是有利的。所以别看这段时间啊这个伊朗跟这个美国啊还在小幅的摩擦，但是呢这种小幅摩擦似乎呢正在为达成啊一轮比较大的一个协议呢奠定一个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倾向认为啊整个的这个美股的话呢啊就整个的这个 这个货币在家一旦打通之后啊，那么流动性一旦缓，全球流动性一旦缓和，有可能会迎来一轮这个有色金属啊，另外新的一轮啊比较大级别的一个上行行情，这是值得关注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啊，就是如果你说，哎，我想做一些行业轮动啊，我想做一些切换，我们不妨呢可以考虑往资源股去切换，而不要去切换那些低景气的方向。因为现在资源股也很便宜啊，比如说这个铜啊，铜的很多股票呢也就十几倍啊，然后呢电解铝啊，包括金银那些股票呢，现在都只有十倍不到啊，实际上是估值内的相对来说非常便宜。那么接下来一点呢，就是大家比较对流动性的问题的一些讨论啊，就是现在的流动性呢，实际上毫无疑问啊，就比起当初啊，就比起前段时间啊，就是已经去年啊，已经是明显削弱了。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随着股价上行啊，这个增量资金呢就有些扰动，同时呢，供给呢也将会迎来一波大的一个爆发期。那么当前的话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那毫无疑问呢就是以长兴为代表。那么这样来的话，整个 IPO 的规模呢开始有些提速。那么现在市场有一种担心说，那像这种长兴这种的啊公司的 IPO 会不会对流动性产生一个扰动？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那我这个理解呢，实际上就是不至于啊，就不至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成交量足够大，3万亿，而长兴募资的规模呢大概是200多亿啊，然后呢它上市之后估值呢会比较贵啊，那么有可能上市的时候呢会阶段性的对流动性产生的冲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冲击呢依然有可能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上市的时候啊，上市之初的那波筹码的交换它并不是一个资金流出啊，就是你在上市之后对吧，打新的资金可以出来，那打新的资金呢是之前的二级市场的资金啊，对吧，那么等到这个打新啊，那么有人买有人卖啊，他们其实都在二级市场，他们都在二级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卖出股票的那帮人，就打新打中的那帮人啊，卖出股票，他们去干什么呢？啊，他们本来就在二级市场的资金啊，他们会去买别的股票。所以呢，反就是现在如果市场因为啊这种的啊这种的市场的一个担心啊，这个比如说啊这种大型 IPO 啊，一方面是融资的需求的冲击啊，另外一方面呢是所谓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这个这种上市的时候啊对流动性的一个抽水效应，那我觉得呢这个没有必要啊。那么首先呢就是现在的市场容量容在力啊，比以前以往足够大，现在成交量日均都3万亿对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上市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抽水效应，因为它只是筹码的交换。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一年之后啊，因为一年之后它解禁是那个叫做什么暂配啊，就是不是暂配啊，暂配是6个月。那么占配的规模呢现在并不大，那主要就是六月一年之后的这个 PVC 的解禁啊，那么这种 PVC 的解禁的话呢，它是卖掉之后啊，它卖的时候呢它就不是再回到二级市场，它回一级市场去了啊，那如果它是从先回一级市场的话，那毫无疑问的话呢它会对二级市场形成的流动性。所以真正意义上这种大型 IPO 如果是六月份发生的话，那么真正产生冲击呢是在一年之后，就是一年之后。其实类似我们去看一下中芯国际对吧，那中芯国际呢实际上是在2020年的大概是八九月份 IPO 上市，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话呢，就是等到2021年，也就是一年之后啊，到了2021年的八九月份之后的话，那么随着减持的规模逐渐放大，那么行情呢也逐渐趋于尾声和结束，对吧？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很多投资者啊担心啊这种大型 IPO 可能对市场有一些抽水效应，那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平易上来看，大型 IPO 的这个上市跟行情演绎呢并无必然关系啊，有些时候呢它甚至是行情加速的一个标志和信号。那么其实大家担心的核心的抽水效应呢应该就是一年之后，所以现阶段的话呢更有可能的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冲击。很多投资者呢喜欢拿比如说中国神华啊，或者说中国石油来去举例子，说你看当年的中国神华中国石油上市的时候就是他们顶部，但是呢你不能举这个例子啊，对吧？那你要看从工商银行开始，对吧？那工商银行的 IPO 呢反而是这一轮行情的一个就2006年加速的一个信号和标志。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包括自媒体啊公众号啊，他喜欢拿这些来举例子，对吧？他就举一个例子啊，告诉你啊这个上行情不行了，这个因为大型 IPO 了，但是呢他不敢啊，他因为他没有做这种研究啊，他可能也是道听途说，对吧？啊，觉得大型 IPO 呢就会终结上行情。但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展示这个数据啊，大型 IPO 跟指数的高点呢并无联系啊，并无联系。真正意义上需要担忧的是大型 IPO 之后的一年之后，你比如说如果是2006年的九月份，对吧，是工商银行的 IPO, 那一年之后的话呢是2004年的九十月份，那正好就指数的高点。就这个是就是 这种的债务资投资资金的解禁啊，这种的或者 BVC 的解禁啊，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啊对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但这又是后话，这种需要跟大家去解释清楚的一点啊，就是大型公司的 IPO 啊并没有跟行情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大型 IPO 这个上市前后啊，那确实啊就是有一定资金面的扰动啊，但是呢你再拉长来看的话呢，其实对指数的影响并不大。以上是关于大型 IPO 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解释吧。嗯，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那现在这个你看减持的规模比较大，对吧，那市场行情是不是要终结啊，那么产业资本在减持，产业资本除了早市的时候这种极端底部，比如说去年的八九月份它没有减持净增持的啊，当然我们也说产业资本的净增持的话呢，净增持啊它往往也是一个见底的信号，对吧，但大多数的时候呢行情呢都是这样演绎的。你看从这个2012就是以现在每天的减持量来看，其实呢跟2019年到2020年四五月份呢差不多，对吧，那你说2020年四五月份行情就结束了吗，它没有。那为什么你总觉得这个减持的规模比较大呢，那实际上就是你在关注什么，对吧，啊行情在啊加速上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你其实是不会关注这些减持的啊，当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你会找一个卖出理由啊，你这个卖出理由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大股东在减持啊，或者说这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减持。但是呢你说这个事情啊跟行情有没有关系，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对吧，因为在整个的2019年啊到2021年见顶的过程当中，每个月的减持量都是这么大啊，都是这么大，对吧。那你说因为现在减持量比起20年内呢没有明显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行情结束标志。那你说这个月啊，就是这个月就仅仅这个五月份啊，有没有叫这个前面减持规模有没有增加，有增加，但增加明显吗，不明显，对吧。现在减持量还没有这个2025年的这个九十月份啊它的减持量大。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由于现在整个国九条之后啊，资本上来说投融资并重，所以对于减持的话呢它实行的是总量和结构的控制啊，所以我们并不用太担心这个大幅的减持这个出现。但反过来讲啊，如果确实啊出现这样的天量的这个减持，你比如说在2020年的12月份，对吧？2021年的12月份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天量的这个抛售，那确实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啊。当然了，2021年这种天量的减行抛售跟什么因素有关呢？那就是2020年的这个 IPO 的提速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 IPO 提速之后一年，减行规模明显放大，见顶的信号。那么现在并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的 IPO 啊这个减持规模明显增大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啊作为一个看空的理由啊，这些都需要去做数据啊进行说明的。当然减持规模呢主要在天平里啊，主要也在电子，因为他们涨得比较多嘛，那自然减持量呢就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担心的说啊，这个 ETF 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减持那怎么办，对吧，那其实这个确实是影响上一个因素，它是实打实的年内的 ETF 的日内净流出 1.5 万亿啊，说句实话现在国内增量资金就是如果没有这个重要机构投资者减持的话，指数可能现在已经上了这个4800甚至5000点了，说句实话这真的好吗啊，对吧，可能每个人都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吧。如果我们是从整个国家的层面啊，或者从整个股票市场的角度，我们肯定是希望慢牛啊，说句实话短期暴涨一波然后又跌下来啊，可能即使啊这个即使减持的啊，或者说离开这个市场的人呢他会比较高兴啊，这是对少数投资者啊能够，但对大多数投资者不可能说我在判断高点出现之后我精确的把它卖掉，对吧，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波动必然造成大的投资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如果能够有一个外力啊控制这样的节奏，未尝呢不是一件好事啊。真正的这种疯牛啊，大家也都见到过啊，一轮一轮的这种疯牛啊，结局呢都是差不多。就现在的话，有一个机构投资者如果他在这样的位置啊进行一个所谓的踩刹车的这么一个动作，让这个市场呢不要过快上行，而又在关键点位啊这个出手啊去维稳市场的话，怎么说呢，他很可能啊使得我们这个市场呢能够以一个更加平稳的方式啊，或者说避免大涨大跌的方式去运行。当然对于个别投资来说啊，就是不满于啊这种资金的资金啊这个流入流出所造成的波动啊，但是呢从整个局面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啊我们 A 股投资 ,A 股呢能够一个平稳的啊各自有景气趋势来驱动这样一个行情做一个演绎的话呢，那很可能它会啊延续的时间会更长啊，或者说 股票呢这个更加有一个理性的啊反映经济面和产业趋势的一个变化的这种反应上的。那么目前来看，就这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流出之后啊，往后去看的话呢，其实规模是越来越下降了啊，就是规模越来越低了啊。那么再往后去看的话呢，这个 ETF 啊，其实再要想踩刹车啊，那它就要动用其他的手段了。那么时间也来到了六月份，刚才我们其实分析这个关键节点，去年六月份的话呢，指数没有上涨，那么结果的话呢 ，ETF 反而出现大幅流入，最终支撑了关键的阻力位啊，使得市场呢加速上涨。那么今年在4200附近呢，又形成一个关键的阻力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今年六月份啊，指数还在4200的话，也不排除啊 ，ETF 又重回净流入啊，或者说大家理解了这个背后的逻辑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在六月中下旬去买，因为这个头的话呢，一方面啊，重要机构投资者至少现有的筹码啊，这个 ETF 的筹码呢相对更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指数的上涨空间呢有可能啊进一步的打开。那这样来的话呢，去年六月中下旬啊是指数加速上行一个啊，去年12月份指数加速上行，那么今年6月份的话呢，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仍然要说一句话，如果说啊，假设6、7月份确实加速突破上行的话，那么到了一个比如说4400、4500，也有可能会有新的一轮啊降温的措施呢出台，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指数的一个密切的关注。那么接下来讨论一个流动性的问题呢，是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尽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逻辑上来讲啊，跟 A 股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刚才说到了，不是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真正的去影响了 A 股，而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或者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或者霍姆斯海峡封闭与解封啊所带来油价的波动，他们都只是 A 股博弈一个点。A 股是全世界啊股票市场里面最喜欢博弈的市场，没有之一啊，就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当然有多种多样啊，与制度的原因啊，也有这个各种因素吧啊，但是呢，这是一个博弈的点。那么前一段时间啊，尤其是港股的一个调整啊，还有包括 A 股也出现一个调整的话呢，就有这么一个交易逻辑，就是我们明显感觉到啊，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概率呢在进一步的提升。原本今年呢是一个降息一次啊，在油价大涨之后呢变成不降息，那现在的话呢变成年内加息一次的概率呢攀升至这个48%，那也就是说今年有一半的概率会加息啊，这个是年初大家没有想到的。那么沃什在五月下旬啊宣誓就职啊，沃什呢从它的政策导向上来看，大家一直讲的是这个叫降息缩表啊，那么缩表本身是一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取向，而降息本身可以对冲掉它的这个降息倾向啊，这种紧缩倾向，但是由于通胀的约束使得它不能降息的话，那它还要缩表，那就变成了不降息且缩表，或者加息缩表的话，那这是个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虽然美国投资者不在乎啊，那中国投资者挺在乎的，因为我刚才说到它是一个博弈的点。那如果说六月中下旬呢，这个沃什上台之后的第一次美联储议事会议，他没有表达降息的意愿的话啊，对吧？就是说，哎，今年这个特朗普听听我，对吧？给特朗普一个面子啊，我们今年就不降息了啊，然后呢？缩表的动作的话呢，也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如果他这么去释放信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六到十一月份啊，是一个就中期选举之前啊，它是一个那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窗口期。那这个时间的话呢，如果霍尔姆宰辖又能够顺利的畅通，油价中枢像现在一样不要再进一步上行的话，那么给了整个美元呢一定的喘息之地啊，那也就是说整个的美元指数有可能进一步走弱啊，像金银这些板块的话呢，有可能会重新走强。这是每年，当然了。国内的投资者那就没办法了，对吧？就没有一个博弈的点。那反过来讲，那么有没有可能沃什的第一次议事会成为黑天鹅啊？也不排除。因为这个沃什啊，此前说过要缩表嘛，那现在通胀又在不断升温啊，那他会不会给出一个比较偏鹰派的这种的表的数啊？也有可能。而目前美股的这个做多情绪蕴藏之狂热，那么一旦等到货币政策转向，那么美股在六月份出现一波大跌。这种可能性也存在的。那么如果说美股大跌的话，那将会进一步的使得 A 股的话呢，那就是蒙上一层阴影啊，就使得这个六月份啊，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乐观情景的话呢，会有一定的挑战啊，因为这个时候美股的这个股票投资的话呢，就是创下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以上呢是关于这个整个的 A 股的一个博弈的点。那么总体上看的话呢，就是现在啊，这个 A 股的话呢是呈现一个景气结构上行啊，然后呢盈利增速中枢上移 ，K 型分化。那么行业呢是存在一个严重的分化，不同行业啊现在呢由于周期的紊乱，它处在一个不同的阶段，有的 刚刚处在上行的早期啊，有的呢是上行期，有的已经是繁荣期，而部分行业拐头向下，部分行业呢进入了下行的尾声。像这样的一种啊，这种景气分化的格局呢，也是在历史上比较罕见的。那所以呢，这个行业比较投资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要叫做拥抱啊，或者说持续持有上行和繁荣期的股票啊，考虑布局，左侧布局啊，这个下行尾声啊，甚至这个出清期的行业股票，这是现在是要做的一些事情。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话呢，我们的同事啊在此前也进行过汇报，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翻看啊之前的我们的这个啊陈勋宇同事他的一个汇报。这块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再进一步的展开。那么赛道的主要变化主要就集中在第一呢，就是海外的一个算力层面啊，这个仍然有一些技术进步啊，包括这个算力层面啊，再包括这个GPU 啊，包括芯片等等都有一些变革。国产算力层面的话，所带来一个边际变化，这个我们也不再赘述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明显说了。那么有色金属的话呢，刚才提到的就是货币政策的这么一个靴子落地的这么一个格局啊。煤炭板块呢，则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升温的这么一种影响。然后呢，锂电板块的话呢，是属于这个新能源领域啊，就是储能的高景气所带来的结构性智慧。那么赛道和行业的推荐啊，思路一脉相承啊，都是集中在高景气。而高景气的话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吧，行业比较是算力，然后呢这个新能源，如果是从这个景气拐点的角度来看啊，部分这种受益反内卷共存结构性改革的行业呢，也可以做一个提前布局。港股层面的话呢，那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那也就是说第一呢，就盈利预期呢终于开始企稳了。那么此前港股跌得比较惨，这个大家对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盈利预测呢是一再下调啊，到了这个最近啊终于有了企稳的迹象。那么这个大型互联网公司盈利要企稳的话，一方面就是内耗内卷结束啊，那么大家不用投大量费用在内卷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AI 的商业模式的变现，如果一旦开始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此前啊投了大量资啊但是没有任何收获的这个板块来说，将会迎来一个收入和利润贡献。那么如此以来，站在当前来看，应该就是港股的盈利预期的拐点啊，反内卷的结束和 AI 的商业模式落地。啊，什么时间窗口应该就是在二三季度啊。二三季度呢，也由于 token 的这种商业模式一个逐渐落地，现在这种 token 的收费模式已经开始。Minimax 也要快要在 A 股上市啊。Minimax 是典型的有商业模式的 AI 公司。那么 Minimax 上市呢，就是报 IPO 啊，它是叫进行上市辅导。我们回想一下，当初宇树的上市辅导对吧，开始畸形的行情。那么后来的话，则是像一些这个。啊，长兴的这个 IPO 的重启啊，再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这个，就是从一个产业链啊，就是一个产业链，它从这个辅导开始啊，进入到大家开始预热啊，开始进行投资，然后呢，随着它的这个 IPO 的进程，一般来说，这个公司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获批呢？就是它有盈利的时候，对吧？盈利加速上行的时候，因为盈利在加速上行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定价，比如说。长兴对吧，长兴在现在 IPO 的时候正好是它盈利增速的最高时候啊，最高光的时候对吧，增速暴涨，盈利暴增啊，这个时候 IPO 的话可以拿到一个很高的估值。那么这是一个节奏，那也就是说 Minimax 啊，它在 A 股的一个报 A 股的话，就意味着啊监管层可能已经认可了啊这种 AI 的商业模式的一个落地。你像移动联通啊开始收 token 套餐，也就意味着这个 AI 的商业模式已经开始加速落地。Minimax 报 A 股的 IPO 上市辅导的话，其实另外一个征兆和信号。那这就意味着啊，我们可以注意这句话啊，就是这就意味着啊 ，AI 呢应用之前呢是一个持续短期炒作且持续被证伪，因为它没有年式的商业模式兑现落地，而此时的在最近一段时间的 token 套餐和这个 Minimax 的报辅导的话呢，有可能就成为整个 AI 商业模式落地的一个原理。那真正商业模式一旦落地，其实大型互联网企业啊，前期做大量 AI 投入，那么现在就到了逐渐的一个收获期。那么这块的话呢，将会从一个对盈利的拖累啊，变为逐渐产生正贡献。所以这样来的话呢，国内的 AI 的应用公司，其实相对来说更难找投资标的啊，更好的一些标的的话呢，还是在港股。所以这样来的话呢，恒生互联网、恒生科技的话呢，有可能在这近期呢出现那个拐点。那么另外呢，就在最近的时间啊，其实港股的资金出现一个净流出，包括本土 ETF 的流出和这个南向的净流出。你说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对吧？反而是这个见底的信号，对吧？因为南下大家只是说买多买少的问题，没有说流出的时候，对吧？那这种流出啊，南下资金的流出， 也许就是一种极端的情绪的信号，扛不住了嘛，是吧？南上，大家对于这个港股无论如何都充满了乐观情绪啊，不减持啊，现在都变成净减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位置附近啊，也是一种情绪的极端的信号？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港股的这个估值啊，那么如果我们拿恒生科技和A 股双创指数这个比值来看啊，它回到了2022年10月份的最低比值啊，2022年10月份就是当时恒生科技指数的最低点，就这一轮行情，恒生科技是领先于 A 股见底啊。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恒生科技的估值已经足够便宜啊？如果因为大多数资金都可以南下投港股嘛，对吧？就是你只要开了板港股通，你可以南下买港股，你可以买 A 股双创啊，这两中间就有个比价效应，对吧？那么上一次比价效应使得港股见底的话呢，就在2022年12月份，当时的话呢，恒生科技见底。那么这一次的整个 A 股 HR 的 A 股 AH 溢价的一个再度见底啊，是不是也是港股见底的另外一种信号？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市盈率啊，市盈率的话呢，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历史最低分位数啊，一个20倍估值的这么一个啊，有 AI 商业模式落地预期的看涨期权啊，对吧？就是整个恒生科技啊，给个20倍，并不夸张啊，比较便宜。然后呢，还有一个商业 AI 商业模式落地的看涨期权。所以尽管港股啊，大家有各种悲观的理由啊，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企业能够见底，估值见底的话，那么资金面的博弈呢，也出现一个极端悲观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整个 A 股的话呢，啊，整个港股也将会迎来一个这个所谓相对 A 股折价的一个回归？如果是的话，那么港股的话呢，啊，尤其是恒生科技啊，将会有个更好的表现。好，以上是关于港股的一个表述。那么 A 股的整体的风格和行业啊，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赘述啊。行业层面的话，六月三条主线，一个就是科技主线，一个是出口主线，一个是这个供测反内卷主线啊。那么所对应的行业呢，分别是电子、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国防军工、基础化工和有色金属。然后呢，赛道层面啊，赛道层面的话呢，主要推荐的是五大赛道：海外算力、国产算力、有色、煤炭、硅电。以上呢是我们行业比较团队和赛道比较团队的一个推荐，供各位参考。总结一下，那么也就是说 A 股的话呢，目前处在上行趋势的第三阶段，它是一个典型的盈利上行驱动。从目前各个信号来看， A 股并没有见到盈利的拐点啊，仍然处在一个上行趋势过程当中。历史表明啊， A 股的顶点呢往往在工业企业盈利增速顶点附近啊，那么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拐点，那指出了依然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资金面层面，此前呢由于担心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和国内的重要机构投资减持双重压力啊，资金面呢这个表现不佳，那么一旦等到六月中下旬这两个因素接连消除的话，那资金面又会重新回到上行趋势。但这种牛入的话呢，也非是全面牛入，而是一个结构性牛入，更加要去拥抱和抱团的这些高景气的赛道和方向。由于当前的景气呢是一个严重的 K 型分化啊，主要景气的集中在海外算力啊、新能源基础的建设以及国内就是海内外的就算力基础车建设啊、能源基础车建设和 AI 这三个和这个资源品涨价三条主线，那么整个资金的抱团呢也将会围绕这三个去展开。那么港股的话呢也是一个有明显的底部的特征和信号啊，这个反弹的指日可待。那最终呢我们做了以上的一个行业推荐和赛道的一些推荐，供各位投资者参考。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汇报所有观点和思路啊，供大家参考。我们今天的汇报就这里，感谢大家的时间。